有点垮掉，有点就是突出，只要他没有这样的症状，我们也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让他变成一个原来新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给自己发现有这个问题，就给自己的警惕。所以这就是因果关系，我们必须在接下来的一个生活跟工作，就是不要再给脊椎过度的负担，造成这样的问题会继续恶化。那恶化当然有一天就可能会造成一些需要开刀的一个情况。
嗯，是的。那刚才其实讲到了很多，我们的这个背痛的原因，就刚才讲的嘛，一个是肌肉痛，那一个可能是神经骨骼的问题。可是呢，其实啊，我的身体疼痛有时候呢是更复杂的原因组成的。所以说啊，想请问医师，就除了肌肉跟骨骼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也会造成我们这样子的疼痛呢？
有的，这是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哈，因为就是我们，譬如说我们肩颈痛造成，而且伴随上肢的疼痛，我们不能只想到我们的颈部，不能只想到我们的，有些时候我们的肩膀有问题，我们的手肘有问题，那甚至我们有一些妈妈手，那甚至我们五十肩，那甚至下背痛的话，我们肩有可能下肢疼痛，也有可能是髋关节有问题，可能是膝关节有问题，也都会造成就是类似的症状。所以有些时候不能只想到我们脊椎腰椎啊，不能只就是要还要去想到其他的一些可能原因啊。另外甚至有一些病人，就像老人家，我们发现他也都是用背痛来表示，甚至他来的时候他是坐轮椅进来，实际上我们发现他背痛原因，实际上他患有了帕金森氏症。那所以因为帕金森氏症会造成肌肉的一些症状，造肌肉的紧绷而衍生出很多肌肉的症状，也会造成类似的症状，而不是啊，那这样的人又通常都是老人家，所以脊椎一定有一些退化的现象，但是不能去就把这个病人去想成可能是脊椎的问题。那甚至有些时候你的一些老人家的肌少症也都可能是原因，还有甚至有你有中风过，也有可能那一边的手脚没力，也是造成那边手脚没力的原因。那你有可能是小儿麻痹，小儿麻痹因为某一边的脚没有力量，也会造成一些肢体的疼痛。所以因为现在次专科大家过于的一些那个发展的太过于就是发达的，很多次专科的医生他只想到他自己次专科有关的疾病，他没有去想到其他的次专科的疾病可能也是会造成类似的一个症状。
是，
所以才会说我们必须作为一个脊椎专科的医生，可能必须都要想到这些的可能性，要把病人做正确的诊断，他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有需要去转给真正有需要的次专科的医生做一些互相的讨论跟诊断，你才不会给病人做出一个错误的一个诊断，造成一个错误的治疗。
了解。所以其实应该不少患者他们都是可能辗转去了很多不同的科别，然后最后才去发现说，哦，我原来是因为某个病症才这样子的。
是的，那主要就是还没有接受那种手术治疗之前，你就发现这样的结果，那是最好的。
是，
但是很多就是在临床发现，很多都是已经经过了一些治疗，发现没好，就后来发现实际上他的问题并不是那些，而是其他的原因。
嗯，
这是我们比较不乐见的一个情况。那也才会说，我希望借由这本书给大家都会适当的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些认识，那可以让大家先知道我的问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当你没办法确定的时候，你再去专家的门诊跟专家讨论你的怀疑，让专家的医生可以根据你的怀疑给你做适当的所谓的诊断跟解释。那这样的话才不会去让都没有任何意见给医生，可能医生真的他的想法就比较没有那么去想到那么多。
嗯，
哦，因为有些时候就像刚才讲，你坐轮椅进来，医生没有看你走路，有可能也就会忽略到某些情况。
好，
所以就是希望最后这本书可以给大家有一些帮忙。
嗯，其实就是一句话啦，病急不要乱投医，就不要觉得哦，我哪里痛就去看什么，然后去看什么就会好。就毕竟人的身体还是蛮复杂的嘛，有时候呢还是要经过详细的诊断哦。它是经过层层考验才可以诊断出说，哦，你就是可能脊椎出了问题。不然呢，因为可能有些人啦，去看医生的一个目的就是觉得看医生就要拿药啊。但针对背痛啊这一类的问题，应该不完全是这样子的吧？
的确，今天药物说实在，就像肌肉的问题，我们的药都只有止痛药跟肌肉松弛剂，这两个药物实际上是治标，就是把你的症状做一个临时暂时的压抑，但它不是治本。 说实在我们也很可惜，我们还没有发明到所谓的大力丸这个药。所以假如肌肉的问题，我们实际上是没有一个药可以让你肌肉的一个无力疲劳马上变有力又不会痛。所以肌肉的说实在药物就是当你在等候这个暂时慢它自己慢慢缓解的时间，你可以用药物来缓解你的不舒服的不适感。那但是真正的治疗不是靠药物，真正治疗还是需要你的休息，等到你的症状可以改善了就下去，你就要注意你的肌肉的训练。也就是说今天等于是症状等于给你一个警告，让你知道你要注意你的肌肉已经过度使用了，所以你就接下来你就必须要改善你的工作的时间，适当的间断，避免就是弯腰，避免就是久坐久站，那拿东西的方式要小心，然后接下去要做一些专门针对背部核心肌群的运动，让肌肉强化，这样的话你的以后的肌肉的再一次疲劳再一次发炎的发作的机会才会降低，才会避免。
是是，所以说啦，就是提醒大家哦，就是你有任何的颈椎痛啊、下背痛或是肌肉痛的问之后，就第一个啦，还是要去找专业的医师来替你诊断，就不要说啊，我随便吃个止痛药这样就好啦。因为就像医师说的嘛，有一些是慢性的，有一些是急性。也许急性的你临时吃药可以比较缓解，但急性的就需要一些比较长期的治疗哦。不过呢，目前啦，针对下背痛啊，针对脊椎的疼痛问题，到底有哪些治疗的方式？而且最重要的呢，到底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来保护我们的背哦？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我是蓝田。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啊，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需要开刀吗》，是由有路文化出版。那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同时现在也是在长庚医院担任骨科医师的牛自健医师。Hello， 牛医师。
哎，你好，大家好。
是我们刚才节目当中就跟牛医师聊到了嘛，就你的下背痛，你的颈椎痛，其实要去第一时间啦，意识到的时候，你要先去辨认说它是慢性还是急性，那它是肌肉痛还是你的骨骼出了问题哦。那医师也说了嘛，就是慢性就是你会可能连续痛了三个月，那急性呢就是可能休息一下就好了。那当然啦，最重要的还是去找到的治疗方式哦。那目前呢，想请问医师啊，在医学上就会以哪些方式来治疗背部的疼痛呢？就是以骨骼疼痛为主。
好，我们先讲，就是刚刚讲疼痛的理由，有可能是肌跟神经压迫，或者是骨头变形不稳定。那我们先讲肌肉部分，肌肉部分当然就是因为刚刚有讲一些特点，确定是一种慢性的话，大概就是它会跟你的一些平常的工作的姿势跟内容习惯有关。所以第一个真正治本的，我们是要从原因做改善，就是避免久坐久站，减少低头，减少弯腰，跟提重物的时候要尽量蹲下去，或者是提重物的机会减少到最低。另外就要多，当你疼痛有缓解的时候，可以做的时候就要做一些背部核心肌群的训练，所以让背部肌的耐力增加，跟减少背部肌肉的负担，这样一加一减的肌肉的发炎才会改变，才会改善。当你的问题是神经压迫造成的，当然一开始可能椎间盘突出，只要你是急性期，在还是在一两礼拜以内，你可以尝试，甚至三个月内可以尝试做复健，所谓的牵引的一个复健，当然你要配合多休息。那牵引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椎间盘空隙增加，制造一个压力变小，那软骨它只要它没有整个破裂，没有就是分开的话，它有机会会被里面还有小相连的纤维把它拉回去，也就是改善你的症状。那通常三个月内的一个复健牵引，只要症状有改善，你可以可能可以不用开刀。只要你今天是骨刺也是一样，骨刺的主要症状就是你站不久走不远，那当然这时候你也可以用牵引把骨刺跟神经做适当拉开，但也是尽量要避免站久坐久，尤其是走路站走久或站久，因为骨刺的话站越久神经压迫会越厉害，所以要减少神经压迫的情况。只要你的疗法有效，当然就可能不用开刀。但是就是一旦药物来讲，就是我刚才前面已经说过了，只是暂时的止痛跟暂时的消炎，所以不要说我今天有药物我就可以不用去接受休息，不用接受一些所谓的复健或是运动的治疗，那这样的话只是用一直治标，那实际上你的问题就没好，反而药物吃多了可能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
嗯，所以说啦，就是还是要治本，就是不要光治你的症状缓解哦。但刚才有聊到嘛，就是有一些脊椎症状啊，可能是严重到需要开刀，就到了什么处才需要啊？
好，今天就是确定的问题跟神经压迫有关。第一个就是它严重到，譬如说我们今天一见你是一个感染，你是一个里面长瘤去压到神经，有威胁到的神经，或者这瘤不处理可能会影响到它会慢转移，所以当然这个要开刀的时机就要提早。那假如今天刚才讲的你是椎间盘突出，就是保守疗法没有效，也就是今天你做牵引复健没有改善了，或者是你神经已经有缺损，也就是今天你来门诊的时候发现你的某一条神经已经功能已经减少，你的力量已经变弱了，所以在这种时候你只要再等三个月去保守疗，那有时候神经压久可能没有什么帮忙，那当然这时候就要开刀，也就是神经症状有缺损，保守疗法没有效，好，然后或者是反复发作，譬如我们今天休息一下可能好，但是每两个月你又发生了，也就是这个原因病因还在，那你只是适当的休息，它有暂时的缓解，但是你就是反复发作，当这个时候也都是需要手术的时候。
是，就像医师说，如果真的是到神经已经开始缺损的状况的话，就有可能需要开刀哦。可是大家听到开刀啊，就真的是会觉得还蛮可怕的。脊椎的手术啊，其实是算风险蛮高的，对不对？
是的，因为脊椎它第一个旁边有血管，那里面有神经，那最怕大家最怕就是，而且以前大家一些舆论啊，或者是有听到了一些普瓦的讯息，就是开始能瘫痪的一个风险，所以当然脊椎的风险是相对比其他的手术是有它特别的一个比较风险比较大的一个位的地方。那所以今天开刀哈，我们第一个就是你的病因是什么？我们先决定你的病因。那其实开刀的理由不外乎两种，也就不管今天是感染长肿瘤，或者是退后椎间盘突出，就是它有造成神经压迫，当然我们就是要把神经压迫的原因去解除，也就是减压。当它有造成骨头的不稳定，是因为骨头的不稳定造成后面的一个神经压迫，我们必须把这个不稳定做一个固定。当有它很大的变形，造成它长时间的一个变形而造成背痛，我们必须要做被这个变形的矫正。所以开刀不外乎这三个原因。
是。
那但是就是我们要确定它的病因真的是什么，就我们刚刚讲的，不要看到我们影像学哪些地方不好不正常，我们所有的地方都要开，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脊椎的问题开越多，其实对后你的衍生的，因为开刀而衍生的问题会越多，所以开脊椎的开刀是尽量开有必要的地方。所以我通常一个原则，第一个，你的病因是什么，我们只开病因。那你比如说你很其他节都有骨刺，但是并没有造成病因，不要去动它。第二个，是不是花很多的自费的东西就一定会改善，就会让你的结果会更好？其实自费的东西只是它的一些设计的理念，其实它真正的作用跟一般健保的东西其实上差别不是很多，只有一些目前自费只像一些微创的，它有微创的特别的钉子，那健保没有几副了才需要自费，所以不是自费就比较好。那第三个就是微创呢，是不是一定也刚才讲，是不是一定能够取代传统？实际上微创因为伤口小，其实它还有它的一些极限。那当然现在微创的医师一直在就是改善自己的一些技术跟增加自己的一些能力，但是我觉得微创还是不能够完全取代，所以由医师来决定对你最适合最能够有效解决你问题的一个手术方式。那另外就是脊椎开越少节越好，其实现在都要打钉子，钉子打越多是可能以后衍生的问题也多，所以才会说就是能够不要钉太多节，又不要钉太多节。另外就是有一些状况，有的医生说啊，你这个减压所以造成不稳定，所以一定要打钉子。不是，其实减压单纯的适当的减压，其实不会破坏骨头的构造，是不一定要打钉子，因为打完钉子，你这一节的骨头的活动就终身受限。那你也会造成隔壁的一个关节，因为这个骨头的受限，它会造成隔壁关节的负担增加，而造成以后隔壁关节再退化、再需要开刀的机会，甚至平均十年三分之一的机会。所以你开越早开固定的手术，其实到以后你还会衍生很多其他的问题。所以脊椎甚至手术的方式都要谨慎的做选择。
是是是，我觉得医生讲到了重点因为可能有些人看到比如说我随便 Google 来好，就看到说我的脊椎侧弯可能需要打骨钉啊，或者甚至是需要可能带一个矫正器在身上。但有时候啦，就你真正进到诊间去看医生，然后医师诊断之后，也许你的问题并不是脊椎侧弯，而是可能别的问题好了。所以说我觉得重要的啦，还是要交给专业去做判断哦。但大家应该会想说可能做这种开刀的手术啊，其实我觉得应该大家最担心就是它会不会后续我在恢复期或是我开完刀之后就对我的行动啊，对我的日常生活是会有影响的吗？
一般只要是单纯的减压影响比较小，那不过即使最简单的椎间盘突出，我们也还是希望说病人在前面刚开完刀的三个月不要太多的一些粗重的动作，或者是剧烈运动，甚至搬重物。因为你椎间盘拿之后，实际上里面还有正常的椎间盘，那因为通常我们拿掉它跑出来一定有个洞，目前不管用什么方式都没有那个技术把那个洞缝起来，所以洞是靠我们的自己的结疤的一个机制慢慢缝起来。当你洞还没关起来之前，你马上去弯腰马上去拿重物，有可能你的软骨又能够顺那个洞又跑出来。所以前面三个月我们通常会建议你限制性的活动。假如你一旦是有打钉子，因为我们通常也希望你要做一个背架的保护，一些不正常的动作让钉子提早松掉，因为我们钉子的目的是让前面我们里面补的一些骨头长好了，钉子就不受力， 啊，假如说你骨头没长好，你还没长之前，你的钉子就一直给它力量，有可能钉子会松掉啊，松掉的话骨头以后就不会长了。所以总会在前面三个月建议你要穿背架，限制一些活动，让骨头一旦长好了就比较活动可以增加。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开刀都在背部，那其实背部核心肌群刚才有讲过，就是开完刀之后前面三个月因为有伤口，我们通常也不会很鼓励那时候叫你做运动，三个月之后我们都会教导你正式那些比较正需要有的一些背部核心肌群的运动，让你的肌肉也跟着恢复，不然你肌肉状况不好，你即使骨头稳定，尤其很多老人家他有很多肌少症，肌肉不够力，即使我们把骨头问题处理完，他肌肉的没力还是会造成他很多的不舒服。所以另外的一个背部肌肉训练也是在我们肌肉手术看完之后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环节，而且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是的，那最后啦，当然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治疗之外哦，就预防胜于治疗嘛，其实日常生活的习惯啊，对我们的背部它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就很想问问医师啊，您遇过比如说比较年轻一点的族群，好可能像蓝田这个年纪二十几岁好了，就您比较常遇到他可能来到这个医师面前就说哦我背很痛啊，就您看出来他的主要原因通常都是什么？
当然我刚才讲最常原因就是肌肉发炎了，除非他真的有这样遭遇过一个很大力的一个外伤，他有去搬了一个很重的东西，那有可能会造成椎间盘突出，我们会做一个诊断确定是或不是。假如肌肉发炎通常就是现在大家的一些跟自己的接触比较多，跟运动的一个方式可能就比较没有注重到背部核心肌群，因为背部核心肌群最好的运动是游泳，但是游泳不是每个人都会每个人都会去接触的啊，就是因为这样子会有点忽略，也就是说今天过度的使用我们的背部的肌肉，而我们并没有给背部肌肉适当的训练，所以等于是提早背部肌肉就造成了疲劳。所以通常对这方面的族群的病人，我真的在诊间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他讲因果之后，我希望他的工作需要适当的间断，不要就是用上厕所尿急了我才起来，不然的话有时候膀胱很够力可能三四个钟头才起来，这样的话长时间的工作背部的肌肉早晚一定会疲劳，那所以适当的间断是对他有帮忙的。然后就是坐姿要正确，那就是尽量的背要直，那就是另外拿重的东西都，因为现在物流工作也很多，很多人都从事物流，所以希望搬东西是蹲下去搬，因为蹲下去搬这个背部肌肉跟你弯腰搬这是两倍的差距，所以可以的话就搬东西的方式也都要注意，所以告诉病人怎么样去避免肌肉的伤害，当然就是强调他一定要对他有帮忙的肌肉训练。
是，那当然啦，除了我工作中就比如说搬重物或者是可能在办公室要久坐，除了这些之外呢，日常生活当中啦，有哪些比较不好的习惯是容易影响到颈椎跟我的脊椎的呢？
坐姿好，现在大家回家里都有沙发，沙发实际上不是一个好的椅子，因为沙发看起来很舒服，有点像躺一样，但因为沙发很深坐不到后面，所以你只能坐一半往后靠，所以你的背部你的脖子都会呈现弯曲。我们这样想，我们背部当你是弯曲的时候肌肉是被拉长，所以橡皮筋拉长久了就是会松弛，所以你这样活得久后面的肌肉也是造成一个松弛的一个效果。那当然滑手机的时间，大家为什么现在都希望大家能够平视滑手机，就是不要低头滑手机，那时间也不要太长，因为这个也都会造成我们的脖子肌过度负担。那大概就这样。
是的。好，其实就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都蛮心知肚明的嘛，就是你的滑手机啊，或者是你要比如说看电脑好了，像这种要低头啊弯腰然后给颈椎或者是你的脊椎负担很大的姿势，其实都是蛮不好的。不过啦，如果说我真的是非不得已，就比如说我可能要每天要看着这样子弯腰看电脑的话，就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让我的姿势对于背部的负担不要那么大的呢？
我希望就是大家注意，假如你真的需要久坐，那你有固定的休息，这一段时间就自己固定的休息，还是希望你的椅子要尽量坐到是靠近你的桌子，那这样的话你的人跟电脑或者是你的工作的一个位置的距离就会缩短，那这样子可以避免你往前弯的程度。那这样子就是可以让你肌肉疲劳的程度可以减少跟降低一些。那当然起来当你在休息的时候，我也建议像大部分都是肩颈痛 统，所以可以适当的在休息的那五分钟十分钟可以自己做一个毛巾操，也就是毛巾绕过你的头，两只手抓了毛巾尾，手往前拉，头制造一个阻力，那头往后顶，这样子五秒钟的往后顶，然后休息算一下，反复顶个十下，或者是找一面墙一样靠着墙壁，然后头去顶墙壁，也是五秒休息反复十下，其实就当你休息的时候可以加减让你的脖子肌肉也有一点适当的训练，其实那个五分钟十分钟的休息你也做，同时对你的肌肉有帮忙的一些措施，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
是，那最后医师能不能提醒，就是如果我是一个经常有背痛啊腰酸背痛这样困扰族群，平时啦有什么是可以注意的地方的吗？
我觉得重点就是我刚才讲的随时随时注意一下这些原因的减少，然后大家会有一个迷失，我刚才稍微忘没有讲到一件事，肌肉的问题让你为什么会肌肉疲劳，除了你工作固定的姿势太久以外，其实你的做事的动作，譬如你一直像常见的一些家庭主妇，你一直在做家事，肌肉问题有个特点，当我们刚才讲过，当你在活动的时候不会痛，但是你做的内容在做事当中不痛，但是你做事的内容造成你肌肉过度负担，所以就造成你的背部的一个当你休息的时候症状就出现，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平常时候就要把自己的做事的内容做我刚才讲的四大原因的减少，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家事分散，你礼拜一做一点，礼拜二做一点，礼拜三做一点，然后把一个礼拜把所有做完，你不要每一天都一定某个事情每所有的家事要做一遍，好，也就是说当你在忙碌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痛，但是你忙碌的内容可能就是造成肌肉的疲劳的原因。
是的，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哦，介绍到了这本书《我需要开刀吗》，那邀请到的是牛自健医师，牛医师。不过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是你有任何的背痛或者是肌肉痛的困扰，第一个还是要赶快去找医生做专业的诊断，就不要说哦乱吃止痛药，或者是我去可能按摩一下就好了，因为有时候病因你还是要先搞清楚哦。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啦，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平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跟牛医师一起就跟我们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好，拜拜。
爱已经伤痕累累，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到此为止麻烦下一位，我不会议论心灰，何必用你犯的罪拼命惩罚我的每一天，还是崇拜真爱，还是会去追，我要付出一切是对的，只是你不配，我要爱我所爱，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啊！台风要来了，
感谢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